伤害呢，啊，受拒绝等等呢，会造成一个孩子哈，啊，就是因着母父当里面的经历呢，就会塑造一个孩子的个性。最重要的一点，会造成一个孩子呢，会很没有自信，非常的有恐惧感，而且碰到事情呢，他会逃避退缩，哈，这个就是在母腹里面的经历能够塑造一个孩子对人对事的看法跟态度，然后他就会变成一个比较被动的，比较退缩，哈，畏缩啊，没有自信心的一个人，哈，因为他在等于说在人生的起点呢，他就受到伤害了，所以他会感觉到很想办法，就是说做各样的事情来求取人对他的接纳、肯定、哈、认同。那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想要触及一个人心灵深处的一个最深的根源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耶稣基督的真光来摄入这个人内心深处的伤害跟混乱里面，然后呢，我们必须要用真理来纠正这个孩子错误的自我认识，而且来教导这个孩子，让他的心里面愿意来饶恕他的父母，哈，这个很重要，让耶稣的大能呢进到这个人里面的小男孩或小女孩的深处，然后来改变更新他的老我，创造出一个新的生命来。就像刚刚啊，这一个见证里面我所讲的这一个姐妹的见证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当然我们去看 counseling， 很多人会问我说，梁牧师，那内在医治跟辅导 counseling 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的，哈，是相辅相成的。但是问题是呢，啊，有的时候呢，比较深的根源问题的时候呢，你只是透过人的心理学一直在谈，一直在 counseling 呢，啊，会有时候呢没有办法真正抓住那个根源呢，是需要透过圣灵的大能去把它改变释放的。那人的头脑知识总是有限的，那所以我常常讲呢，内在医治释放呢是一个属灵的外科医生，就是说当你的身心灵里面已经有肿瘤了，你还可不可以一直用内科医生给他吃药吃药，而那个瘤已经在那里了，吃药那个瘤会不会消失？不会的，吃药只是能够减轻那个痛的症状，减轻因着那一个瘤长在那里而有的症状，可是有没有办法治本？没有办法。所以呢，内在医治呢，最主要是用圣灵的大能，透过圣灵的医治释放的大能，把身心灵里面的肿瘤先把它拔除了以后，然后魂的层面呢，要改变情绪的伤害呢，是一个过程的。所以你可以再透过辅导呢，就双管齐下，那个肿瘤被拿出来了以后呢，魂的部分呢就可以透过counseling 辅导来改变他的一些的思想体系，改变他很多的对人对事的看法。所以我说内在医治跟 counseling 辅导有没有相冲突？没有，好，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呢，我以前在英国深造的时候听过几位本身就是心理学家的 psychologist 的心理治疗师的英国姐妹，还有在美国我也认识几位美国的psychologist 的心理学家，他后来也来上医治释放的课程，他们跟我说有很多在心理学的辅导里面他们真的碰壁了，就是帮助一个人辅导了一年两年，他还是在就地踏步，那个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没有办法来突破的时候呢，他们也觉得非常的 frustrated， 非常的挫折感。在那样的时候呢，再透过圣灵的大能去把它把它真正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进到他心灵的深处，让我们的神去把它做怎么样 斩草除根的工作。好，所以呢，我真的是建议，我自己大学就是念心理辅导学，就是念教育心理辅导的，所以我绝对不会反对说不要去做 counseling 哈，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也不要说哦，我学了内在医治，我们就觉得 counseling 没用 ，no 是相辅相成，但是 counseling 做不到的，我们的神可以做得到。好，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根基。那我再讲到医学上呢，他们也指出胎儿是很敏锐的，他能够注意到母亲的感受。比如说这个母亲她要孩子，不喜欢怀孕，好，所以在怀孕的当中讲了很多的不喜欢怀孕的症状啦，或等等的话语，这个孩子都可以听进去的。还有呢，比如说一个母亲在怀孕的过程里面，她对金钱非常的忧虑对神供应金钱上的需要没有信心，那也会影响到这个胎儿。我就举两个我身旁的例子，就是我的媳妇跟我媳妇的妹妹就有很大的不同。我的媳妇是她父亲在从台湾来美国留学不久就怀孕，所以她是老大，因此呢，在你都知道留学生都是靠奖学金生活，所以经济环境是非常的贫困的，因此呢，他妈妈怀他的时候也没有预备就怀孕了，那在怀孕的过程里面就非常对金钱方面非常的紧张，以至于我媳妇呢，我还记得我儿子刚跟他结婚的时候，我儿子回来抱怨说 Julia 一个礼拜只给我美金20块 cash。好，那我当时一听也觉得不过那是10年前，就是我当时也觉得真不可思议。所以有一年我们要一起回台湾参加他祖母的葬礼的时候呢，我儿子跟我说我今天跟 Julia 吵了一大架。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要回台湾呢，他竟然给我20块而已。所以呢，我媳妇是一个非常好的媳妇，真的是非常好的媳妇，我很爱她，我甚至爱她就说有时候呢买礼物给她，我会买比给我女儿的更好哈，因为女儿知道不管你怎么做都知道妈妈爱你的。可是呢，媳妇我们要特别的走两里路，所以我媳妇跟我的关系非常非常的要好哈。那你想想，我去吃饭的时候，我女儿还不会注意到我媳妇自己，我没有讲她自己就帮我，好感动，就帮我那 Lipton Tea 的那个 Tea Bag 拆开来帮我放茶水在里面哈，然后给我喝这样。后来回家我就跟 Jennifer 说，你看 Julia 哇，妈咪好 touch 哦，好 move 哦，她对我做这样。我女儿说知道了知道，她是你最宠爱的，你的 most favorite one， 她就很嫉妒的这样讲哈。所以呢我就是看到的就是说哈，我媳妇她就对金钱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后来我看到她的小妹妹，他们家3个孩子，哇哦，她一个圣诞节呢可以送给我的小孙女，可以送给他的朋友礼物，可以花到美金500块到800块。你看到他们两个姐妹用钱的那种不一样，因为呢，生到他怀到他的时候，他爸爸已经经济环境非常好了，所以他们家很有钱，所以他妈妈怀他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啊，所以什么都，所以我的那个媳妇的妹妹，她什么东西都要买名牌的，好。就是不一样。我就看到真的是这个医学上的研究还有它的道理在，我就看到好几个例子了哈，时间上我就不多讲了。还有有的母亲呢，她想要有孩子，害怕生产，这些都会影响到一个孩子，特别是对姐妹。我曾经服侍过姐妹她说她妈妈怀她的时候要生产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害怕，非常紧张，结果以后她自己结婚了，她怀孕了要生产，她也一样非常害怕生产，好，很希望有孩子，但是呢真的很害怕生产。我前一阵还听到一个故事，说一个年轻的姐妹呢，她结婚已经5、6年，她到现在呢她都还很害怕怀孕的生产的痛苦，所以以至于她还不想有孩子，只是怕那个 labor pain 那个生产的痛。但是我们都知道常常有一句玩笑话说，我们女人最容易忘掉生产的苦 好，我记得我生我大儿子的时候生了19个钟头，哇，生完一直叫一直叫，说我以后绝对不要再生了，太痛苦了，没有想到一还是生了3个哈。对，所以是啊，健美5个啊，我真佩服你呀。所以呢，好，对啊，你就要对你太太特别好 ，OK， Daniel， 要特别好，特别是 Daniel 每一个孩子的生日的那一天呢，你要特别的送他更大的鲜花，一把玫瑰，一打玫瑰花。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讲，当你们生日的时候呢，你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妈妈的 suffering， 所以要先来感谢我，不是先去庆祝啊。OK， 再下来我们讲到在子宫里面的经验哈，仍然有证据的啊，有记忆的证据，这些都是医学的研究在讲到哈。对出生的时候所经历的惊恐惊吓有完全的记忆，比如说啊，母亲被打催生针生产，或者脚先伸出来的这些难产的情况呢，有些人都会有记忆的，哈啊。在子宫里面的经验会出现在梦中。我有一次服侍过几个人，他们在梦中，他们告诉我说，在梦中常常梦到呢，啊，有一把大刀就给他砍下来。好，还有的人梦到说什么医生拿着刀子在追杀他。好，结果呢，我就问他，我说你知不知道你妈妈啊生你的时候是剖腹生产？他说呀，我妈妈有这样讲。我说这个就是出生的时候的还有记忆力惊恐惊吓，所以呢我就要为他做出生的这种 shock and trauma 的医治。好，所以下学期我想第三个 quarter 我会讲到惊恐惊吓的医治，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人生当中所经历的惊恐惊吓对我们的人格的形成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哈影响。那在婴儿或孩童时期，甚至成年以后的很多行为，直接跟在子宫里面的经验有关系。好，比如婴儿拒绝跟母亲有任何心灵跟情绪上的连结呢，都跟在母亲的胎中受拒绝有关。刚刚我们那一堂，我从我们的圣经，我们神的灵里面的这一方面来说，现在这一堂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印证相同的看见。比如说有一次我的一个祷告同伴，他到香港去，然后他在香港的未婚妈妈之家在那里传福音。结果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年轻的18、19岁的女孩子刚刚生完 baby， 他就带她信主了。他就告诉我的这一位姐妹呢，同工说我心里面非常难过，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的喂这一个小 baby 的奶呢，他就是不肯吸。好，那后来我的这一个同工就问他说，请问你怀孕的时候你是不是常常一直在咒骂你的 baby？ 他说对呀，对呀，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怀他的9个月当中呢，我常常甚至于说一气之下心情不好，我会打我自己的肚子哈，然后骂我的 baby 说都是你害我的。因为他高中怀孕，然后就不能再上课。他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啊，就那么一次就怀了你，怎么那么倒霉。好，然后都是你害了我，就诸如这一类的话，就一直的指着他的肚子在骂。结果呢 baby 怎么样，全部听进去了，以至于 baby 呢出生以后呢，他要用母奶喂他吸，他都不肯吸。那有一次他就好奇，他们另外同就是在同未婚妈妈之家的另外一个姐女孩子跟他同时生了他也生了一个 baby，所以他也在喂奶，他就好奇说，可不可以请你喂喂我的这个小 baby 啊？好，那他那个女孩子说好啊，就把他的 baby 抱到他的面前，就喂他的母奶。没想到他的小 baby 竟然就吸了别人的奶，哇！这个妈妈就这个年轻的18、19岁的小女孩就很难过，她就百思不解，为什么我的 baby 竟然不吸我的母奶，愿意吸别的奶？ 后来我的同工就告诉他了，因为你是在母腹当中，你一直咒骂你的 baby， 所以你的 baby 对你有怒气，所以拒绝跟你有情绪的连结。然后他后来就带就是带领他把他的 baby 抱在这个妈妈的肚子妈妈的手中，然后他自己就跟他的小 baby 说，小 baby 妈妈对不起你，好，因为我以前无知，我还不是基督徒，那我也不晓得，所以呢我就是用我的情绪来把我的情绪发泄在你的身上，请你原谅我。所以他就开始跟他的 baby 认罪悔改，然后就开始跟他的 baby 说，妈妈是很爱你的，我现在知道你来到世界上不是偶然的虽然我未婚怀了你生了你，但是也是神的允许是有神的美意在那里。所以他就开始跟他讲了，一直跟他小 baby 讲，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结果他说，好不好，你一定要吸妈妈的奶，医生说你要喝母奶才有营养，你一定要吸我的奶。就这样刚刚讲讲，就是在喂他 baby， 从此就开始吸他的母奶了。好，就是这么奇妙。所以我们知道呢婴儿在出生以后拒绝跟母亲有心灵情绪的连结，很有可能都是在母腹中受拒绝有关。好，还有呢一个胎儿呢他如果在母腹的当中，他听到很大的争吵、喊叫、大吼、大的声音呢，会带给这个胎儿呢，如果他常常的听到这样子的父母的争吵，或者在一个非常大声的大这种父母喜欢年轻父母，有一些美国人喜欢听那种重打击乐器甚至医学研究说，连听贝多芬的生命交响曲，当当当当这样子 ，baby 就在母腹当中一直跳动，一直跳动所以呢，这个母腹baby 在母腹当中，如果常常听了一些比较激动的音乐呢，就造成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的个性会比较急躁，比较不能 calm down 不能稳重然后也容易发脾气。然后呢，他们试验说呢，这个 baby 呢在母腹当中，常常让他听一些像莫扎特啊、李斯特啊，这一种比较 romantic 的 music 呢，这个 baby 出生呢，就会是一个很喜乐、个性很平静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外邦人医学的研究。那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就多让他听一些 instrumental 的敬拜的音乐。哇，这个孩子出生以后，我看到很多我们在以前在教会那些小孩子两三岁哦，一敬拜了，他手就举起来了。你知道，然后一听到敬拜赞美乐，他还身体在那里摇动，因为在母腹中，他的妈妈就常常在听敬拜赞美的音乐，所以他已经很熟悉了。我再讲一个故事，有一个交响乐团的中提琴手，有一次他的指挥交给他一首崭新的交响乐曲，他在拉他的部分拉得非常熟练，就一直拉。他的指挥一听很讶异，他说：“哦，你已经练过这一首曲？”他说：“没有，今天是第一次。”那他指挥也觉得很讶异，他自己也很 surprise， 很讶异。后来他想一想以后回家，他就问他母亲了，因为他妈妈也是个中提琴手，他就问妈妈，他说：“今天好奇怪哦，我这一首曲子拿过来，我就很熟悉自如的就一直拉。”后来他母亲跟他说：“哦，因为我怀你的时候呢，我常常在拉这首曲子，这首曲子是我喜欢的音乐当中的一首。”他说：“哦。”No wonder， 所以医学研究就是同样的，跟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在灵里面听见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中提琴手呢，就是很习惯的就会拉了，也就是他在母亲的母腹当中，他的灵已经对外表的 antenna 都接好了，所以他都已经听进去，所以就很熟的储存在他的灵里面，所以一看的时候他就拉得很好。还有呢，在怀孕的时候，如果这个母亲是抽烟的就会造成这个孩子缺氧，所以他生长以后出来，他的个性会是一个非常充满着紧张、忧郁还有恐惧的性格，而且他的情绪会很不稳定。这就是为什么医生说劝这些怀孕的妇女不要抽烟的原因。如果呢，一个怀孕的母亲，她经常处于跟丈夫的争吵当中，或者说跟婆媳有问题，常常的不高兴 情绪很不好的时候，这个孩子日后会变得有恐惧感、神经质，而且呢，甚至医学研究还会个子矮小、胆怯，有不正常的依赖人的情绪的性格。我记得我的那个 nephew Benjamin， 他妈妈跟爸爸怀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呢，在一个 motel 里面打工做经理，夜班的经理。所以呢他妈妈怀他还有刚出生的时候，你知道在洛杉矶我们有一些downtown 啊 area 比较不是那么好的这种旅馆呢，晚上的 check-in 是用一个防弹玻璃这样，然后客人要在外面按铃，那经理听到就起来帮你 check-in。 所以呢 Benjamin 小在母腹当中还有刚出生不久，他妈妈爸爸常常就被晚上 check-in 的那种叮这样很大声的铃声，然后他妈妈也吓到了，然后他在母腹当中怎么样也吓到了。所以 Benjamin 呢当我研究这个母腹中伤害的时候，我才了解到确实我弟弟身高在我们这个年代也不是算矮的，可是 Benjamin 就是个子矮矮小小的，然后他到现在呢他还是真的很依赖我的妈妈，因为他是我妈妈带大的。所以呢就跟我就这样子看了以后就是有吻合，因为他小时候就是常常在这种母腹当中被这种motel 的 check-in 的铃声真吵醒的哈。那他确实就是这样，他很没有安全感，很依赖我的母亲哈。那医学上也研究说想要堕胎这是一个精神医生的研究，他说母亲想要拿掉这个孩子的时间，在一年的某一段时期里面跟这个孩子在青春期想自杀的时间是有吻合的相关联。比如说母亲在四月的时候想要拿掉这个孩子呢，那这个年轻人呢常常在春季，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四月的时候，他就有那种自杀的念头出来。好，还有母亲想要堕胎的方式呢跟这个孩子在青春期想要自杀的方式也有相关联，比如说用尖锐的用具然后化学物品等等。那我现在呢要花一点时间来跟你们谈一谈堕胎所带下来的罪。好，因为我们知道世俗很多的人都讲到说，哎呀，在三个月以前怀孕，三个月以前堕胎那个只是一个那个受精卵是个胚胎而已，把它堕掉是没有问题的。以前我还没有是基督徒的时候，常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讲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好，都有听过，是不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概念。哈，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我们只要受精卵一成型的那一刹那，好，我们就是一个神所拣选，就是一个有灵的活人，神向我们吹了一口气。所以即使我们没有真正的一个人的整个的这样手脚都出来，但是呢已经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了，所以不能够说三个月以前只是胚胎而已哈。那医学的研究指出，即使只是计划想要堕胎都会影响到这个孩子，那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讲到不能够堕胎，那医学上也提到这件事。那我自己的经验里面也是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怀到我的老三小女儿的时候，当时也是一样，1970年代我还没有信主，我是80年受洗的哈，所以我的小女儿是77年出生的，所以76年的时候我怀她。那当时呢我不知道怀孕就来到洛杉矶我们那时候住在 Michigan， 那我的妈妈我的家人都在洛杉矶，他们来了一两个礼拜，我就觉得有怀孕的征兆然后去检查确实怀孕了。我的家人没有一个人信主，包括我自己在内，大家都劝我把这个孩子拿掉，都说两个孩子恰恰好，现在在美国我已经有一男一女了，为什么还要再生第三个甚至我忘掉了，不知道是我妹妹还是我弟弟就还讲了一句话说， 你看你们家现在四个人坐去餐馆吃饭，坐一个 square table 刚好，多一个孩子就要变成啊round table 哈啊什么什么这样，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外邦人很多很多的观念都是错误的。结果呢，你们相不相信？因为我的家人跟我讲的都是拒绝我女儿拿定出生的话语，我女儿从小就很讨厌我的家人。他很讨厌他的grandma 阿姨舅舅，他都很讨厌。我当时我还没有学内在医治位，还不是基督徒，所以我只是觉得南定你怎么对阿嬷讲话那么不客气，好，或者怎么对阿姨对舅舅讲话那么不客气。就等我自己研究了，我才了解到原来当年他的阿姨舅舅 grandma 劝我去堕胎的他都听见了，难怪他那么讨厌他们，对不对？他们拒绝他来到世上嘛。所以呢，这个你计划想要堕胎这件事都会影响到 baby 里面，好，母腹当中的 baby 知道。所以我在做各样的安排预备要把它拿掉，我从洛杉矶打电话给我 Michigan 的妇产科医生，各样的计划他都听见了。那我真的很感谢神，我回到 Michigan 开始要计划就说已经跟医生约好 appointment 要把它拿掉了。然后神可以退，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神透过什么巴兰的故事，神透过谁跟他讲话？驴，对不对？所以神同样也可以透过外邦人跟我们讲话。神那一次呢，就透过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医生太太跟我讲话，我现在也忘掉他跟我讲了什么，就他的一句话我就改变主意，就不拿掉了我的女儿雷定。所以你看神是不是很有美意，而现在他竟然做医生了，对不对？我本来要把他拿掉的，而他现在做医生了，而且他现在正在乌干达，在乌干达这两个月他在乌干达医疗短宣。所以我们真的我希望你们今天听到这个以后去影响，告诉你身旁的每一个人，就是想要拿掉孩子都绝对不要做。同样的，我妹妹也是一样，她怀了老三，她也要拿掉，也是跟她的妇产科医生讲。那时候她前面两个是女儿，我就跟我妹妹说，你焉知这一胎是神要给你的，是一个儿子。所以我就开始跟我妹妹训话了，叫她不准拿。好，那后来她真的没有拿了，结果你知道她真的老三生出来就是个儿子。而且更妙的是呢，我们家哈真的是很妙，他的儿子也要念医，他现在在 John Hopkins。 所以说这个冥冥中都有神的计划旨意，神就是要他们做医生的，而魔鬼就是要让他们拿，要把他，我们的儿子也非常的爱主，魔鬼知道神要用这些孩子，所以就是想要把他们杀掉。我记得我的老师桑德福牧师他也是这样讲，他出生的时候呢，他妈妈说医生呢把他用麻醉药用的，把他母亲麻醉的他差点死掉。因为魔鬼也知道将来神要大用桑德福牧师，我们都知道他创办的以利亚屋是美国，现在已经50年，他差不多已经70几岁，他是美国最早的医治释放事工的泰斗。好，他写了更新内在的人 Transformation the Inner Man， 写了好几本书，还有 Elijah Task，都是非常好的书。好，那所以呢我们即使要计划要把这个孩子拿掉都会影响到他。所以我的女儿我看到的个性就是，她一回家呢她就关在她的房间里面，她不太会跟我谈心。我的大女儿，您常听我在举例讲 Jennifer， right？ 因为她就跟我很 close。好，因为他小的时候，我上次曾经有讲过嘛，哈，他生出来腿这样，我脚弯的，所以我常抱他，所以跟他很亲。他现在就是跟我很亲，小女儿因着有要差点被剁掉的这种，所以呢，他对我也一样。我一温到现在我都没有机会跟他做母腹中的伤害的医治，哈，因为他是非常理性的福音派长大的孩子。所以呢，我就慢慢的等神的时间。但我看到的真相是什么？他对我真的是有莫名的怒气。常常我看他5分钟前跟他的同学在电话上朋友讲的有说有笑的，然后5分钟后来到我面前，我跟他讲一句什么，他就很不耐烦，就很生气，好，就很不高兴这样子。那所以呢， 啊，有时候他也跟他姐姐讲，他说我每次跟妈妈讲话不礼貌不客气，挂完电话我就很后悔，说我怎么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妈妈那么凶，但我知道就是因为母腹中的伤害。而且他们呢，这种要被拿掉的孩子，他还有一个特征哈，他们非常非常非常重视他的 privacy 隐私权。为什么？因为他在母腹中知道他的妈妈爸爸要把他拿掉，所以他很怕说哈，他出来以后爸爸妈妈仍然不要他，所以他就会特别特别的重视他的 privacy。他害怕，因为他在你想想，他在母腹中被一个羊水包围着，哇，很温暖，所以他很害怕出来。就像刚刚那个我念的这一个见证，那个姐妹讲的，她第一次我们为她做母腹中伤害医治的时候，跟她讲出来，她怎么，她讲不要不要，对不对？她也不要跟她妈妈道歉，好，这都是很真实的。所以那些已经堕胎的妇人却经历到罪所带来的痛苦。当我服侍一些曾经堕胎的姐妹呢，特别是她本身不想要堕胎，我曾经服侍过好几个姐妹，是她们刚刚从台湾或者从东南亚来到美国留学，丈夫倚靠奖学金生活，结果没有计划当中突然间这个怀孕了，结果丈夫就逼着她去把第一胎的孩子堕掉，堕胎堕掉了。所以这一个姐妹呢，她心灵深处非常的痛苦，所以她一生当中她自己觉得她有罪恶感，她有羞耻感，她觉得她是一个谋杀者，她杀害了一个生命。好，我服侍过有几个姐妹在做为她做堕胎的医治的时候，她哭得稀里呼噜的。还有呢她们有失落感跟孤独感，失去感觉的能力，有时候久而久之心里面就很硬着心。我们怎么对堕胎的妇人来做医治呢？第一，我们要帮助这一些的妇人去感觉被堕胎的孩子常常被说成没有成型的胚胎，他们不是成型的人，而且甚至于告诉他们只是一个受精卵而已，这一些呢都是不对的，你要告诉他，好，这一个是不对的。不管你怎么说呢，堕胎是一个犯了谋杀罪，要让这一个你服侍的人，好，或者你自己有这样情况的，你要认识承认，好，你确实是犯了流无辜人血的罪。然后第二个步骤呢，带领他跟神认罪，求神赦免谋杀的罪。如果他要找各样的借口，说你就跟他讲说没有借口的，我们就是跟神来这是在灵界里面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跟神认罪悔改，求神赦免谋杀的罪，然后让他确实呢祷告以后呢，也要让他确实知道神已经赦免他的罪了，而且耶稣爱他。所以每一次我在为堕胎的妇人做深度医治祷告的时候呢，他认罪悔改以后呢，我一定要他张开眼睛来看我，然后让他眼睛看着我，我告诉他说，神在这一件流无辜人血的罪上已经赦免你的罪了，所以在神的眼中，耶稣的宝血已经为你洗净，你不再是一个罪人。在这一件事上，为什么要让他张开眼睛来看我说呢？就是以防范以后他回去以后魔鬼会借着定罪又来攻击搅扰他，所以我就要让他张开眼睛来听来看。那等到回去后，有一天如果魔鬼再来用这样来定罪他，给他罪恶感，他就可以说 No， 那一天神已经借着梁牧师告诉我了，神已经释放我了，好，就可以来抵挡魔鬼的诡计。而且带领这一个妇人祷告，把胎儿交给神来照顾。很多时候呢做弟兄的做父亲的以为说堕胎只是他的妻子的罪。 No， 弟兄们听清楚，如果你同意你的妻子去堕胎，甚至是你逼着你妻子去堕胎，你都跟妻子犯相同的罪，所以你在神面前同样的要认罪悔改。唯一只有一点，就是你要拦阻你妻子不去堕胎，而他仍然任性的要去做，那你在神面前就没有罪了。好，那我们都知道杰森骂他自己，有没有听过杰森骂？ 好，杰森妈现在二十几岁，非常被神重用的一个年轻的布道家。我听过他讲到，真的很有当年宋尚杰的那样的一个气势。那他就是他妈妈当年怀他的时候，因为他爸爸抛弃了他们，所以他妈妈就又怀了他，就想要去堕胎，所以他妈就到了医生的诊所，已经躺在医生的诊断台上要堕胎了。结果呢，突然间一个教会的基督徒的医生经过他的旁边，就问他：“哎，什么太太，你怎么在这里？”好，他不敢讲，他要拿掉孩子。后来他吓得，他就赶快冲回家了。后来就生了接生嘛。所以我们要知道，真的，魔鬼知道神要用的人，他就用各样的方法，想尽各样的方法，要让这一个人死掉，好，把他杀死。通常呢，当我在做这一个堕胎的母亲的心灵创伤的医治的时候呢，我会第一就是让这个母亲承认认罪悔改以后呢，我甚至呢，如果这个母亲她的伤非常的重哈，我会再带领她回到那个堕胎的过程里面，断开她跟所有为她堕胎的医护人员一切邻里的连结，十字架挡在当中。然后呢，我会求就是求圣灵呢来释放她里面的罪恶感的情绪。然后呢，每一次在这样的时候，这个妈妈都会哭的。哭哈，那如果呢更严重的，这个姐妹跟我说，她一直的常常会有时候还梦到死去的 baby 或者怎么晚上做噩梦等等。我还有一个方法，那个就是呢，我会求圣灵呢，我说主啊，如果你许可，求你现在让这个姐妹还有我的服事团队，我们同感一灵，我们能够看到这一个被堕胎堕掉的这个 baby 是男孩或女孩。那有一次最奇妙的是，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让我看见他被拿掉的这个 baby 呢，当时看到的时候，他已经像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了。那我就形容我看见的样子，然后这个姐妹就大哭起来了，那就是我先生的样子，我从来没见过他先生。好，所以后来呢，我就说，姐妹，你愿不愿意想象，这个是在内在医治的一个 technique， OK， 我就一个技巧，我就说你现在可不可以想象你的死去的儿子就站在你的前面，那你要告诉他什么？你把你心里面的伤痛、你的懊悔、你的感受跟你的儿子讲。所以呢，他就开始，这些被服侍的姐妹们，他们就开始，孩子啊，妈妈对不起你哦，我当时怎么怎么，然后他就把他积存在心中这几十年来的、十几年来那一种负面的罪恶感的情绪、羞耻感的情绪，甚至有的姐妹是还没有结婚就怀孕，后来不得不去把它拿掉的，或跟男朋友哈怀孕，后来结婚的是另外一个先生，他的先生从来都不知道这一件秘密。所以在做这种堕胎的医治的时候呢，他就把他这么隐藏他在心目中的这几十年的羞耻感、罪恶感、自我控告、自我定罪，所有的情绪就在那一刹那，借着他跟他的儿子讲话呢，或者跟他的女儿讲话，就是跟他被堕胎掉的这个 baby 讲话的时候呢，就整个情绪就释放了，他哭得很凄惨，然后哭完了以后呢，我再为他祷告，再把神的安慰、神的肯定、神的接纳、神的赦免他的罪的那一些话语就说进他的灵魂的深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姐妹就得到很大的安慰。那有时候呢，如果有圣灵的感动带领，我甚至还会跟他说，你愿不愿意为你死去的这个孩子 baby 取一个名字，好，那这样子呢，让他就说有一个名字可以叫，然后让他有一个 感觉说真的就是有他死去的 baby 在他的面前，然后呢大部分我会告诉他们说祷告完了以后我会教他们说，就告诉他说 baby 有一天呢，孩子啊，有一天妈妈回天家好，会在天上看到你的。好，那这样子呢会给这一些堕胎的妇人就有一个盼望，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些呢无辜的生命被堕胎掉的啊，这些孩子他们的灵魂是都会上天堂的，好，他们都是会在天堂的，所以我就会告诉他们说你就跟你的孩子这样讲。那每一次当这些妇女这样讲的时候呢，他们就感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跟鼓励跟盼望，他知道有一天他在天家会见到他死去的被堕胎掉的孩子。好，好，那我今天呢我就讲到这里我要你们开始做一个预备玉美可不可以来弹琴。好，我想你大概母腹中伤害没有了吧OK， 那么喜乐了哈。OK， 所以你就来为我们弹那个就是敬拜的很
这等等要用的，我不晓得。
一生爱你可以
一生
好，就是深深爱你也可以，都可以，就反正你就是弹你好。那我要你们呢，我要做一个集体的 yes。
请问杨牧师，如果是一个受强暴后受害人，那个可不可以做？
我觉得最好都不要。曾经有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牧者，我现在忘掉他的名字了。好，是一个他现在好像还在世上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大布道家，他就是他妈妈被强暴怀他的。
那他妈妈一辈子受很大的苦？
不会了。后来他神这么重用他，他妈妈自己非常的高兴，他是举世有名的，但是我现在忘掉他的名字，因为他自己有公开讲见证，我忘掉，但是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在美国，我一讲他名字你们都知道，可是我现在临时忘掉他名字了。好，他自己曾经讲过见证，我看过他的书，他就是讲他就是在他母亲就是强暴他在那么痛苦的时候，但因为他母亲是很爱主的基督徒，他知道不能杀掉这个生命，所以就把他生出来了，结果没有想到他后来现在竟然是一个举世非常有名的一个一个神非常重用的仆人。 OK， 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一个生命，他是用什么方式被带到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弟兄在问，如果强暴的被强暴而怀孕的孩子是不是要把他拿掉那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在我内在医治的经验里面，还有在我的很多的各样的聚会里面我听到的见证跟听到这些美国的西方的牧者的很多的见证，有好几位还不止一位，因为我们知道西方的社会比我们中国社会开放很多，所以我至少我知道我听过两个故事，都是神现在非常重用的仆人，他们的出生都是被母亲被强暴而怀孕出生的。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来到世界上，我想只有一天我们到天家问神。好，我们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但是有一点我确信的就是说，一个人一个母亲怀孕了一个生命能够这样子怀孕了，一定有神的美意，不可能说我们人来看来以为说就是一个男一个女欢欢乐乐的欢爱，然后有了 sex 然后就怀孕就生了这个孩子。 No， 如果不是神的美意没有一个生命可以塑造来到世上。我们有没有读到那个Rick Warren 写的那本标杆的人生？有没有？多少人举手我看看还不多我建议你们去买，已经有翻译中文，他这一本书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书之一。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他的一个马鞍山教会在我们 洛杉矶 Orange County 那里，他那本书连在美国世界外邦人全世界的人很多人都读他那一本书，他是一张40天的，你可以一天读一本。他的那本书的刚开始就是讲到我们人能够生活在创造来到世界上，我们不是为自己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计划好了，然后按照他的目的，然后把我们创造来到世界上。所以每一个人能够出生来到这一个世界上呢，在人生的起跑点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winner，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得胜者。为什么？你知道一个人怎么被创造的？是要精子跟卵子结合，是不是？那是要多少千个精子里面的一个赛跑健将得胜的才能进入到那个卵子里面。所以我们这一个人，我们能够出生受精卵成型，我们怎么样？我们本身就是一个 winner， 一个得胜者才能够出生来到世上。而且真的是神创造我们，奇妙可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活在世界上都是神的目的，把我们创造都是有他的计划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才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OK， 好，那我现在呢要你们就是那个